树林晋升的五条途径。一，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五讲，忠心的做管家。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沾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我们属灵晋升的第五个途径，管家，做个神国好管家。请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33节到46节。马太福音第21章33节到46节。马太福音第21章第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泥巴，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理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我们读经就到这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晚上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思想这个管家这个职责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你把教会交托给我们，你相信我们，主，让你自己的身体这个教会交托给我们来牧养。主，求你自己今天借着你自己的比喻，你自己的话语来教训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心中受到圣灵的感动，明白你话语中的真理，而且不但愿意听，而且听了之后，主自己责备我们自己，主，我们就愿意行出来，我们愿意能够，主，把你的教会管制得好，把你交托给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家庭的一切的产业，甚至于我们的儿女，主，我们愿意做一个好管家，主，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带到你的面前来，而且借了主你让我们做管家的身份，能够彰显出来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做个神国好管家，每个基督徒都应当追求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在神赐给我们一切所拥有的和所保管的事物上面，负责的去使用。好管家效法耶稣基督，使神能够得荣耀，并且将他的统治权能够显出来，也就是他的王权在我们的管家的职责上面能够显出来。主在受难前最后的一个星期二，在圣殿教训人，针对了当时犹太人宗教的领袖，也就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说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恶管家，那个弃绝原主并且杀他的原父，末日必定受到审判。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马太福音第21章43节。今天晚上我们从圣经上所领受的这些教训，可以用一句话表明出来他的中心思想：好管家敬畏基督，按时交果子，末日审判时得奖赏。容我再重复一次：好管家敬畏基督，按时交果子，末日审判时得奖赏。如何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呢？要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你跟我不但在家里面，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就应当操练至少三方面的功课。第一方面，操练单纯敬畏主。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是良善的。第二方面，操练尽职侍奉主，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是忠心。第三方面，操练预备迎接主，警醒，因为主只交托给你跟我来做管家。他说他还要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和你们算账。因此今天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就是说单纯敬畏主要良善，尽职侍奉主要忠心，预备迎接主要警醒。也就是说，神所要的神国的好管家是一个良善忠心又警醒的好管家。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思想，好管家是单纯敬畏主，他的心态他的动机是一个良善的。没有一个主人把他的产物交给一个管家而知道这个管家的动机是奸恶的，管家的动机想吞灭这个财产的，没有一个主人愿意这样做。因此我们从今天主耶稣的教训里面，马太福音第21章33节到39节里面讲到这个比喻的一个主体，这个比喻的一个主体是一个葡萄园， 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景，有一个布景，这里面有人物，这里面呢同样的这个比喻也有高潮，让我们看到它的布景是什么。布景是个葡萄园，第三十三节讲到了，这边讲到了，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典型巴勒斯坦的地景就是葡萄园。巴勒斯坦的地是岩石的地，当岩石受了风化，受了雨，受了风的吹，经过了年日之后就分解风化变成泥土，是最适合做肥料，而且最适合结葡萄的。因此葡萄园是典型的巴勒斯坦的地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我们看这个地景的时候，实际上呢，也就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用的地景，跟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几乎是完全一样。我记得在1997年，我跟师母我们拿到了有六个月的安息年，向教会请了假，留职停薪。那我们两个人呢，花了将近三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在巴勒斯坦，在圣地。那我们呢都很喜欢读书，因此呢我们呢就进了当地有一个研究院，那我选了五门课，师母也选了五门课，所以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在那里读书，在那里利用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这块地里面，特别研究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教宗，有关于拉比的文化，有关于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跟当初的地理跟历史的一些估计。我们常常有机会，学校的教授就带领我们坐了车子 bus 开到了废墟，到了山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车子开到了一个巴勒斯坦一个典型的一个山上的时候停下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停下来，所以我们每个人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教授讲的，你们多带了圣经，所以当然我们下来之后带着圣经，他叫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指了旁边的葡萄园叫我们读，当我们读的时候几乎完完全全跟两千年甚至于三千四千年以前所形容的完全一样的景色。今天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布景几乎就是当年的情况，也是现在你到巴勒斯坦仍然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个葡萄园的情况。我们看到在这边讲的也就是完完全全像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的泥巴，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妇，就往外国去了。这是一个景象。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景象之后，我们看到葡萄园代表什么。葡萄园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代表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国，神的国度，以神治理这个国家，是神的选民，神选了这个希伯来人这些文化的这群人，要从这群人中兴起一批人来，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景色的时候，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到葡萄园，讲到了神的国，讲到用现在21世纪的语言来讲，就是神的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他的教会，是这些教会就是他的葡萄园。好，我们看到这些时候呢，我们来看人物是什么。这边讲到人物的时候，首先我们刚才读了，就有个家主，有个家主是主人，这个主人花了钱投资，在巴勒斯坦的葡萄园的投资呢，至少你从开辟这个葡萄园到能够接葡萄园，那个钱可以回转过来，有盈余来回到家族手上呢，至少是4年的时间。因此你要知道，开一个葡萄园所做的投资要等4年之后才能够回报，这是很大的一项投资。我们看到家族，这个家族就是主，就是全权之神，神是葡萄园的主人，神是教会的主人。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园妇，园妇是什么？这个葡萄园 被葡萄园的主人投资之后呢，我们看到就往外国去了，就交给了一个，把这个园租给了园户。所以园户呢，是他是租这个地方的，园户可能有一家，也可以好几家，而且呢，他们呢有好几家的人都来照顾这个葡萄园，看葡萄园的大小。所以这些园户呢，就是主耶稣讲的对象，主耶稣讲的听众就是这些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是故事的时候，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他侍奉的到最后的一个星期，而且是在星期二他所讲的。讲这个比喻在星期二，他星期五就要被捕捉，而且被审判，而且要被定。而且我们看到了，所以呢，离主耶稣要殉难之前，上十字架之前只有几天的光景，主耶稣对了这一批以色列宗教的领袖讲了这个故事。这一批人几天之后就是审判，就是把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就是这一批讲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这一群人。而这一群人就是主耶稣讲的园户，把这个葡萄园交给他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这群人今天用这个教训，也就是讲，谁是园户呢？你跟我在教会里面就是园户，特别是教会的领导就是园户。因此也可以讲，你跟我小一点再讲，在我们的家中的话，这个家神委托给我们的家，赐给我们经济的能力，赐给我们这一切，你跟我就是园户。好，我们看到了家族，看到了园户，我们看这边呢，讲到了另外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到了收果子第34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仆人，然后我们看到的结果呢，园户拿住了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呢，园户还是照样带他们。谁是这些仆人？这些仆人就是替神做的仆人，神的仆人。历世历代以来，神差遣他的仆人向以色列民，向这个葡萄园里面的来讲话，也就是说先知们，这一群先知们历世历代以来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先知们，这些园父们怎么对待他呢？我们看到对待他就是打了，杀了，用石头打死一个。我很佩服先知，我想先知是要有特别个性的人，是特别呼召的人。因此当你跟我看到呼召先知以赛亚，呼召先知耶利米的时候，是神怎么样亲自呼召出来。当这些的呼召，你在旧约里面，你可以把所有旧约里面神呼召他仆人的这些文章都收集起来，叫做呼召叙述文。这些呼召叙述文收集起来，有很多人已经做了这些研究了，你可以列成表格。我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把所有的呼召叙述文列成一个表格，你看一下呼召的一个形态，呼召的步骤，被呼召人的反应，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中间的年轻人，神呼召你的话，你做全时间传道人的话，你必须有呼召的经历。你知道先知之所以讲的话，先知是没有人喜欢的，他讲的话都是讨厌的话，他讲的话怎么样，多是怎么样，多是在你在高兴的时候他指着你来扫兴的话，而且呢他讲的话是不给你留任何一个地步的话。所以先知是神经过拣选而来，而且呢给他们的要求非常的严厉，先知是完全服从，要服从他的主人，也就是神。所以做先知是个荣耀，能够被神呼召的人都需要有这个经历。因为呢你跟我被呼召的时候，都会怎么样，在葡萄园里面都会被打，不但会被打，而且呢有的还杀了，被石头打死。那一个时候受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 先知那个呼召的叙述文的经历，带领我们一路一直忠心的去做。好，我们看到先知就是这些仆人们，那呢这个儿子是谁呢？里面还有一个人物，这个儿子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讲出了他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布景，看到了这个人物。好，我们看到里面有高潮，这一个故事在讲的时候，听众都知道，听众都知道葡萄园要怎么栽，要怎么投资，葡萄园要怎么样的开辟，然后葡萄园有仆人，有园妇，因此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之中有怎么样扭转率，这边的扭转率就是什么扭转率，让我们看到是39节，在这个地方儿子被推出园外杀了。在这个比喻里面，通常的比喻我们解经的时候呢，通常一般的比喻只有一个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因此我们讲解经的时候查比喻的时候，是好像很远的地方看树，我看这棵树是松树，我看这棵树是枫树，我看这棵树是橡树，我很远的看得出来。所以你解比喻的时候呢，你不能拿一个树枝，这个树枝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这样看，因为要远远的看它树的形状，大体来看一个意思。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原则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比喻里面呢有很多个主题可以出来，因此呢在这个比喻里面比较呢不大容易解，也比较的多主题的一个比喻。好，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要一个的信息，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神差派他自己的儿子到了园里面来的时候呢，那他们这些园没有接受他，反而弃绝他。而且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一而再再而三的讲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神国要求结果子，不结果子，不收果子，不交果子的出来的园户到时候要被转移掉。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图画，我们先从总的观点来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带出来的信息就是要如何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我们先看他第一个要求，让我们看到好管家要有单纯敬畏主的心，他的动机要纯正，要良善。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分两个角度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呢，这个承租的园户啊，他们必须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确定自己的身份。我们看到第33节，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妇就往外国去了，租给园妇。因此园妇的身份是什么？他只不过是租这个地方的，他只不过是寄居的。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在教会，神委托我们来治理教会，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跟我千万要有一个观念，要记得，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确定你的身份是什么，承租的园户。我换句话讲，不要把教会要这样，甚至你的家要这个样子。你的家里面，你的家，你不要讲这一切都是我赚来的，一切都是我赚来的，不是，只是神怎么交托给你，你管的。这个观念要很好，要记得的很清楚，否则的话你就很麻烦。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去传福音，那我有一个阶段的时候呢，4个月，那跟了另外一个弟兄约好了，我们祷告4个月呢，每个星期传福音，而且传福音呢的时候呢，他的朋友，我的朋友，那多半因为他比较年轻一点呢，他都朋友他都打电话，通通约好之后呢，我们呢都是每个星期四去传福音。你知道星期四传福音是一个很好的日子，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星期四传福音？你知不知道？不要星期一到你的家去传福音，因为怎么样？星期一大家工作的很累的，因为一个周末大家在玩呢、啊，狂欢完了之后呢，回来上班了，上班星期一、啊、晚上的时候他很累了啊。那呢，星期五、星期六呢，周末的时候让人家家有点团聚，那你要去探访人家的话，人家都不大欢迎。 那呢星期三我讲了我们教会有四班啊，那本来有时候星期二有祷告会啊，那星期二跟星期四呢都不错的日子去探访别人传福音。星期四尤其比星期二好，因为什么呢？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呢，星期五工作完的时候星期六就放假了，因此呢星期四晚上去的时候，他们只要一想到明天星期五明天晚上有一些节目啊，特别很多中国人讲明天晚上我们邀了朋友来打麻将，一下子很多节目的时候，星期四啊就是他们的心情非常好。所以呢我多半打电话的时候我讲啊某某某李先生你很忙我知道，那呢我一直想来看你一下，那呢你有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机会呢，星期四晚上有没有一个机会来看。那呢我通常打电话呢他们也都知道，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城呢已经27年了，那所以呢中国人大概也都知道我们了啊。他说好好好好你来，所以我们就约好去了啊，约好去探访。你知道有一次我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是一个没有信的这个人的时候，他要替我倒茶，那我只好跟着他去了厨房。到了厨房之后呢，他把这个厨房的这个柜子啊，一个一个都打开，所有的柜子都打开。哎，我奇怪了，他拿一个杯子就够了，为什么把所有柜子都打开呢？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一看呢，哎，他的杯子真是各式各样的杯子。那可见呢，他跑过了全世界了。那特别呢，有一个杯子是赫兰的那个鞋子的形状，对不对？我一看就知道是赫兰的，各式各样的杯子，有时各种不同形状的杯子，那还有米老鼠的杯子，各式各样。那我看着，哎呀，我想你真是收集这么多杯子啊，真是了不得，你是跑遍世界了。他讲是，然后他赫兰很严肃的跟我讲，他讲李教授，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教书，李教授你知不知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连一个杯子都没有。他讲你知道吗，我那个杯子拿来怎么样冲麦片，我那个杯子拿来漱口，我那个杯子拿来晚上的时候泡生地面，你知道我只有这一个杯子。我当时就发誓了，我某某人发达的时候怎么样，我一定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杯子都收集过来。哦，所以他把所有的杯子都收集了打开来给我看。但是你知道我当时觉得我很为他难过，他每天打开这些杯子的时候就想起了20几年前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就这么一只杯子，漱口也用这个杯子，泡茶也用这个杯子，泡麦片也是这个杯子，晚上吃生意面也是这个杯子。他说他一直想到他苦的时候，所以就是收集了全世界的杯子他仍然在苦的当中。所以当天晚上我把福音传给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一切所有的，虽然他拥有这一切所有的杯子，他的房子非常的好，甚至有3个车房，甚至于那个车房是分开的。你知道，在美国分开的车房跟连起来，跟房子连起来的车房价钱不一样的。虽然这么大一栋房子，他永远记得20几年前他所苦的一种情况之下，他没有觉得这是神赐给他的一切，而叫他怎么样？叫他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神赐给他一切的福分。今天你跟我同样的情况，你跟我也许赚得了房子，赚得了许多东西，你跟我不但在教会里面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同样的，你的财产，你的儿女，你的这一切，包括你的恩赐，都是神给你暂时让你用的，因为神随时可以叫你走。随时走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搬出来了。因此就要确定自己的身份，承租的缘故。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个家族，马太喜欢用这个字家族，马太用了7次家族，而马可只用了1次。马太有一个神学的观念，家族葡萄园的主人就是全权的神，他是全权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他控制我们，他安慰我们，他扶助我们，他最后他要审判我们。我们看到租给暂时的寄托，我们看到这原户是租客，主人往外国去了，记得这句话，主人还要回来跟你跟我来算账。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今天很多在教会久了的人，把自己当作什么呀？教会的老板，而没有怎么样看到他只不过是租客而已。你知道吗？在我们做门徒训练、圣徒装备的课程中间，第一课就是一个明确的意向。在这明确的意向里面，第一课就是讲的第一段，就是讲神要人与他同工，为了要来拯救这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信息出来，什么是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我们的第一课就讲出来、指出来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怎么样？都是旁观者，都是旁观者。他们怎么样？是在旁观，旁观的请了一个神的工人来，而工人在那里做事，他在旁观。好一点的话呢，他不但是个旁观者，也是个支持者。这是一般教会，一般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通病，以为是旁观者。然后如果教会不增长的时候，他认为稍微加一点压力给这个传道人的话，认为是雇工嘛。雇工的话呢，他就可以使教会多增加一点。这是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我们在第一课里面迎头一棒就让你知道教会的通病是什么。大家愿意做个旁观者。我这几天讲到旧约的同样的是有一个旁观病，是个什么旁观病？他们带着一个动物来到祭司面前，那祭司要来杀这个动物来献祭，他们在这里观望。今天同样的在21世纪的有同样这个病。因此你跟我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第一课里面讲出错误的地方，讲出正确的观念。传道人，我们是神的仆人，传道人是什么？是教练。我是教练，我到这个教会来，我在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神只是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来做教练的工作。我神什么时候叫我走我就走，我是教练。那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工作来训练、来牧养、来安慰、来怎么样教训、来教导，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借了神的灵的工作来教导这一些会众，使他们成为神可以用的工人。信徒就是工人。写两个方程式，传道人是教练，信徒就是工人。这是功能。然后呢，我们这个观念如果正确的话，这个观念是的确是正确的。如果接受的话呢，那就传道人可以做，教练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他的工作。那这个观念为什么是正确的？是以弗所书4章11节12节，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所赐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有5种的职分，或在5种的恩赐，或在讲4种的职分也可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中间有个冠词的关系呢，那可以讲呢牧师和教师表示说，有的牧师不但可以来牧，同时他也可以教。5种或在4种职位，但是呢我们看到有5种的恩赐。那这5种的恩赐，5种全世间的人拿来做教练，来做什么？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就是补骨头，把骨头接起来。成全就是补网，成全圣徒，装备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使他们每一个人进到他们的职位，在他们的职位上进到职位，各尽其职。然后传道人带着这些做工的信徒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正确的，这是属于圣经的一个基础。这是让我们看怎么样的把这个信徒们错误的观念，是一个观望者，改变成一个支持者，从支持者改变成一个参与者，从参与者改变成一个工作者。弟兄姐妹，一个教会要兴旺，必须什么？必须人人皆兵，而且都是精兵。一个教会要兴旺，必须知道哪一个人的恩赐，有的恩赐是这个，有的恩赐是那个，把这个恩赐，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当的岗位上， 让他尽上他的责任来做，教会就会增长。我们看到你跟我做园户的，做管家的，必须要首先确定自己的身份，这是承租的，承租的园户他所知道的，你跟我必须要知道的。因此这个葡萄园是属于家主的，而且呢你跟我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才干都是属于怎么样神的，属于家主的。好，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好管家单纯敬畏主，那呢他自己首先要确定自己的身份是园主，他不要做这个租客之后呢自己有一个老板心态出来了，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就变成坏管家。第二方面呢，要尊敬主人的权威，好管家不但要确定自己的身份，也要尊敬主人的权威。主人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他投资很多，他的儿子是阶层葡萄园的，因此我们要尊敬他，也要尊敬他的儿子。第三十七节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我们看到了他一批一批的仆人过去，一批一批仆人过去的时候，那被杀了，被打了，那最后呢，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派了谁呢？派了他儿子去。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这个是一个扭转，而且不是常识的一个举动。一批一批三批都已经被打被杀了，怎么派他儿子去呢？假如派他儿子去的话呢，就大批的兵跟着他儿子进葡萄园，对不对？葡萄园他儿派儿子去的时候没有派兵，所以很奇怪的，这一个就是一个扭转率出来了，高潮出来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底下的听众马上觉得奇怪，马上怎么样竖耳恭听，奇怪了，这个主人怎么派他儿子来了？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主人派儿子，而且特别在三十七节讲的这句话，主耶稣讲这句话意思说，派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讲出来了，讲出来是什么？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在思想这几句的时候，知道重复的思想，为什么派儿子去不带兵去？通常的话我一定带着兵去了。为什么派儿子没有兵去？他还讲还会期待这些坏的园户杀了三批的仆人，换来什么？尊敬我的儿子。当我来想神的属性，神的思想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简直感动的都要流泪出来。这一句话为什么呢？你来想一想神的心态，神的心态在三批他的仆人被杀了之后，他还派他的儿子去，以为怎么样，希望他们呢尊敬他的儿子。注意那个时间有重要，主耶稣讲这个的时候在星期二的时候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比喻，星期五他就怎么样就被定了，星期四就要被审判了。所以你看，这主耶稣要到被审判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心要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天父跟主耶稣基督圣子同样有一个心，还希望在最后几天的时候能够使这些人，这些听众，犹太人的领袖，这些要钉他十字架的这批人能够悔改。你看到了神的心意没有？这个神的心意几乎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得出来，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把这句话写出来的话，我没有办法想象得出来。但是主耶稣提醒出来了，他的目的呢，天父的目的只要一个，我派我儿子来，你尽管你杀掉我的仆人，你派我的儿子来，你尊敬他的话，只要尊敬我的儿子，我儿子的生命就能够改变你，就能够使你这个杀人的人变成什么？有我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可以悔改。当你悔改的时候，你就有盼望。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的心情，跟园户的心情拿来相比较的话呢，一个是园户代表了人的心的诡诈，耶利米讲过了，人心的诡诈是腐败到一个地步。 你看神爱人到一个地步，这个家族的爱心打发他的儿子，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动作。而神仍然给他们机会，要他被尊敬，要他们能够悔改。这个我想呢，是一而再再而三在圣经里面讲到了神的爱心，讲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一个坐的座位，正确的座位里面知道呢，他最主要的一个位置是让给犹大的，而犹大就在他旁边，而主耶稣呢交一点面包给他，而主耶稣讲，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了，而主耶稣最后还跟他讲朋友，主耶稣仍然希望犹大能够悔改，但是犹大没有悔改。犹大拿了这个面包之后，犹大就起来怎么样，走到怎么样黑暗中间去了，出去了。我们的神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就像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篇十三章第四节里面，很久忍耐，一批仆人被杀，二批被杀，三批被杀，最后派他的儿子去。我们看到神差儿子，神差儿子希望能够得到尊敬，结果神差儿子是希望能够他们能够悔改，结果这个他的儿子被宰杀。而且在这边你看到了这个恶管家的动机，恶管家的动机心里想占产业，第38节讲将家主的儿子怎么样推出园外杀了。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预言他自己是神的儿子，预言他自己在神的儿子在葡萄园外被杀，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被杀。你知道这些恶的管家恶劣到什么地步呢？在城外吧，在葡萄园外把他杀掉。为什么不在葡萄园里面把他杀掉呢？葡萄园里面把他杀掉之后，血流出来了，血流出来到地上之后，这一块地就是不洁净的，那要花很多的钱来洁净。就好像油公司啊，你去加油站的时候，那油公司过一阵它会关门的。为什么关门呢？它底下油存油的地方漏了，油一漏的时候不得了，那个钱要整个的钱要拿把挖出来之后呢，要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土，所以要花很多的钱才能把油带来的污染接近掉。在血也一样，当血流在这个产业中间的话，那这块地要接近的话要花很多的钱，因此他们把它推到园外把它杀了。推到园外杀，你看正预言了什么？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死。你看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彻底的背叛。神差遣了他的儿子，本来希望他们能够尊敬他，再给他们一次挽救的呼召的机会，星期二给他，让他们知道，神知道，主耶稣知道星期四他要被审，那呢星期五要上十字架，因此再给他一次机会。当他们不尊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尊敬家族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是做了彻底的背叛与最终对基督的弃绝。因此圣经上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到地狱的人是甘心乐意的走向地狱，他们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呢他做了彻底的背叛与最终的对基督的弃绝。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管家要单纯的敬畏主，所求的好管家就是一个条件，良善。为什么？让我们这边看到了好管家必须，你跟我必须要确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租客，而不是我们赚来这一切的。也让我们看到要尊敬主人的权威，主人的主的儿子，原主的儿子是继承这个原主的，那我们要尊敬他。这里面强烈的比较出来神的慈爱跟人的诡诈跟恶管家的动机，让你跟我学习而做一个良善的好管家。 我们再看第二个条件，主耶稣在这边讲，好管家不但要单纯敬畏主，要良善，好管家要尽职责侍奉主，需要忠心。园主对园户的期待就是葡萄园，葡萄园能够结果子。你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中间有一个要字，这个要字你可以数一下，葡萄园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葡萄园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子，对不对？所以你数一下这个果子，34节有果子，34节果子出现两次，41节有果子，43节有果子，4次讲到果子果子果子果子。葡萄园的目的是结果子，葡萄园结果子代表什么？结果子多就代表葡萄园在那里扩张，扩张繁殖。葡萄园扩张就代表神国扩张，神国扩张代表什么？得救的人数增加，神国扩张就代表得救的人数增加，而代表了什么？主来的日子就近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好管家的责任就是尽上责任侍奉主，忠心。我们看看这个要忠心，为什么要忠心呢？从几个角度来看，从家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租给人家的园户，这个园户要忠心呢？因为家主有极大的投资，而且他还要等4年。你知道，我们看一下家主的投资有多少啊？33节里面讲到6个形容家主对葡萄园的活动，6个动词。这6个动词代表了葡萄园，代表了神国的6个活动，也代表了教会的6个活动，教会增长的6个方式。我们看到家主付上了代价，对葡萄园的爱、投资与期望，以及拥有了葡萄园的所有的权权。那这个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几乎家属把他一切，把他的爱，把他的金钱，把他的心血，把他的期望，通通放在葡萄园里面。这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本书叫做真理教会真理的这本书里面，同样的他讲在1章第22节到23节讲到，那充满万有的，说充满的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充满万有的就是神，神的灵所充满的。在这边同样的让我们看到这葡萄园的家族，他的投资，他的心血，他的盼望，他的期望，甚至于他儿子要来继承，让我们看到他整个的灵充满了这个葡萄园。我们看到了家族付上的代价，我们来看一下这6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栽，栽葡萄园。栽葡萄园表示呢投资的产业。你知道要栽一个葡萄园的话，那如果呢它栽的话就是一个新的葡萄园。那呢这个都是山地啊，那这个巴勒斯坦呢全是山地。如果这边没有种过葡萄园，没有开的时候呢，你要开一个葡萄园，开一个葡萄园呢把土都拿掉。那你知道巴勒斯坦最多的是什么？地上最多的是什么？石头。对了，你从电视上面你就看得见。这个以色列人的军队是坦克车开出来，坦克车开出来，你就看到巴勒斯坦在那边的阿拉伯人就对付坦克车是什么？拿着地上的石头打坦克车，你看着会笑。但是呢，你假如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你看到全地都是石头，也的的确确，我们坐的巴士开到了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呢，那边仍然住了很多，也许是撒玛利亚人的后代。那也许也有阿拉伯人，那他们不喜欢我们来的时候就捡着石头就打这个巴士，把我们玻璃打坏，或者打我们人都可能。你知道他多的就是石头。所以呢，要开一个葡萄园的时候，开一个葡萄园不但要把土拿掉的时候全是石头，那这些石头怎么办？这些石头你不能叫个大卡车或者叫几个驴子把它抬到山下，山下也都是石头，人家也讲的请你不要把石头丢过来，对不对？到处都是石头怎么办呢？好，一个方法就是说呢，把这个大的石头啦通通堆到怎么样，你的边界的边边上，做什么呢？把它堆成墙。所以呢，堆成墙的话就很好，因为那边狐狸很多，狼很多，所以呢小动物很多，把它堆成矮墙，堆成矮墙。好，这是最大的拿掉了。最大的拿掉之后，你去中型的怎么办呢？中型的也不能乱丢了，中型的就往大的一个一个界起来，里面很多的空，很多的洞里面塞进去，靠进去，靠进去的墙变成平的了， 对吧？有时候还搞一点粘土了，粘土了加一些玉米了，变成这个水泥一样的东西呢，就粘上去，它就糊起来，变成一套的矮墙。好，所以大型的石头、中型的石头都解决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小石头大概这么小的话没有问题，你不需要丢。小石头就放在那边，为什么呢？雨一下，风一吹啊，过几个月什么小石头呢，通通呢化掉了。它这个岩石啊，很软的，有时候脚一踩，风一吹，雨一吸了雨水啊，一踩就变成泥土了。那这个泥土是非常肥沃的，好，这个叫栽，这个叫栽。好，这个呢，把这个地啊都搞干净了，对不对？石头都没有了，就是留了一些小的。好，第二步什么样？圈上泥巴，哎，圈上泥巴，刚才那个石头刚刚好可以做泥巴，对不对？圈上泥巴，但是你知道吗？除了石头之外，还有东西啊，还有什么东西呢？荆棘很多，哦呀，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啊，很多的荆棘，还有很多的树枝都在这个地上，那你不能放一把火烧啊，一烧的话，搞不好山的都烧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把这些荆棘树枝拿来啊，就放在那个矮墙上面，因为那个矮墙很矮，矮墙上面堆在上面，堆在上面之后呢，可以防止小狐狸了、狼呢跑进来，所以通通堆来，这个叫做怎么样？圈上的泥巴，圈上的泥巴，所以这个葡萄园也变成可以保护的有一个墙。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就在这边呢挖。挖什么呢？压酒池。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边周围圈上泥巴，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这个压酒池是什么？通常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有的是土地，有的是底下是岩石啊，岩石。那就这种挖得很深的话，就是岩石了，就是石头了。那呢，石头呢，通常有两层的石头。两层的石头，一个要把它高一点，一个低一点，为什么呢？他们要把它石头中间打开，变成那个一个洗脸盆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怎么样？上面的是大的一个洗脸盆一样的，怎么样？采的葡萄都往里面放，采的葡萄就往里面丢，很大的一个坑，石头做的坑，那个往里面丢了之后呢，然后呢，小孩子把脚都洗干净了。那富人也把脚都洗干净了，就在上面踩，一踩的话呢，这些葡萄都变成葡萄籽，就从上面呢顺着流到下面，中间呢稍微拿一些篓子啊编的这个篓子来过滤呢，这些通通流到下面这个坑，也是石头的，留在那边呢就做酒用，做酒用。所以这个是压酒池，这个是压酒池，制酒出产的。那这个压酒池做好了之后呢，那压酒池上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顶啊，不然的话下雨的话就麻烦了，对不对？下雨的话都把这些池都冲掉了，因此上面要盖个顶，通常呢是木头的顶，而这个木头的顶也有拉比要来，有一定的尺寸的，一定的规矩的，盖好了一个棚子，一个顶，木头的顶。这个呢，木头顶上面呢，那放了木板之后呢，人就可以上到那个木头顶上面，有楼梯上去。上去的作用有几方面，两方面至少。第一方面呢，上去之后那个顶比较高，有一定的高度了，上去之后你就看到所有这个葡萄园的你的泥巴的地方，所以有人要偷进来，有狼动物进来的话你通通看到，主要你要通通看到那个点。那另外一个呢，在上面呢，上面很凉快，晚上的时候乘凉用的，甚至于忙的时候，在季节忙的时候呢，全家有时候睡在上面，睡在上面。所以这个是楼啊，这个楼实在是很简单的楼啊，你看的话会笑话，叫做楼，就是怎么样，就是木头搭一个架子，上面在那边。好，一座楼做守望跟住的地方，然后呢租给顾客，第四个动词，租给园父，找了管家来经营的这个经营这个产业，租给园父，然后呢往外国去了，家族呢就到外国走了，交给他，完全的信托交给他。六个动词形容了家族对这个开发的整个的步骤。好，我们看到同样的教会需要这六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教会需要是什么？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在教会需要什么？教会的健康，教会需要扩展，需要什么？把一些石头都拿掉，把这些石头要变成什么？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什么好土，要使能够什么？能够吸引人来， 教会能够吸引人来，那呢要把这个环境也搞好一点，教会不能搞得很暗。那教会呢也希望能够有通风的，那教会呢希望呢里面的每个人来的时候他的心田也准备好，因此呢把这些石头通通拿开。教会需要扩张，需要健康。圈子，教会是个羊圈。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什么羊圈，羊在羊圈里面能够得到保护，羊能够得到保护，羊在羊圈里面能够得到成长。那呢教会有一个圈子，羊圈，因此你跟我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规章，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我们教会的规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必须呢能够在教会里面得到保护，得到属灵的保护。教会呢也不能够什么，不能够随随便便谁都来这边讲台讲道，那呢经过审查。而且呢教会也不能说是，哎，今天有一个旅行的传道人过来了，那跟认识我们中间的哪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就来建议建议牧师说的下个礼拜能不能请这个人来讲道。好，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的底细，知道人他的观念，圣经的观念，神学的背景。那我们呢因此呢我们答应或者是不答应，万一不答应的话，有这个例子，不答应的话呢，那这个姐妹或者这个弟兄呢，那这位传道人，旅行传道人呢住在他家里面，说好，这位姐妹想好，教会不答应的不能下个星期你不能来讲道，那这样好了，我邀请几位弟兄姐妹到家里面来。我跟你讲，在我们的教会的治理方面，这种情况绝对不许，听懂了没有？如果教会审查说这位旅行的传道人和这位牧师来，你介绍的又会有介绍的，我们呢仔细的考察一下，是信仰纯正的，是一切观念都跟我们相符的，我们邀请他。如果教会不邀请他的话，没有一个会员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找人来在家里面来听他讲，记得这个规矩，不然的话呢，你可以带来很大的问题。你可以这个传道人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了3年4年的观念，一个讲员进来完全怎么样，完全把它洗掉了，一个讲员过来完全可以扭转，甚至于整个的宣道的观念完全改变。我吃过这种亏，你知道吗？因此我们教会是采用这种的态度，所以希望呢教会的领袖有这个见识。有这个见识是什么？有泥巴的羊要需要保护的，需要成长的，因此呢有一个圈子的。然后呢挖是什么呢？挖这个压酒池，什么压酒池？通常是代表审判。那就是说呢审判可以讲是最后的审判，也可以讲的要悔改审判，也可以讲的教会要执行怎么样，执行纪律啊，也可以这样讲。好，我们再盖怎么样？盖一栋楼，是的，教会绝对需要教会的领袖，从远处看，从全面看，使得来保护这个教会。要在楼上看，守望看，而且要昼夜的守望来看整个的教会，教会的光景，看得远，看出一条路来。因此需要盖一栋楼，守望的楼，而且要租给原货，就是找管家的经理来经营。那当然呢，这个呢教会假如有了牧师，再请其他的传道来，假如教会发展得很好，请传道来的话，要非常的小心。那假如这个传道不能跟原来这个牧师有相同的看法，相同的意向的话呢，那到时候引来呢常常会分裂，因此也要找到好的客户，好的传道来进来一同帮忙。然后我们看到往外国去了，表示说什么？你教会的每一件管理，每一件事情，终必最后你见到主的时候，都要怎么样？主要给你算账。所以我们记得，每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所争执的，或者你教会里面起的乱子的，好在教会做的任何的事情的，那呢，你呢，都要最终要被怎么样？要被审判。而且教会，我顺便这个时候讲啊，教会里面呢，那呢，我们也不准人呢，在这个东西啊，兜生意卖东西，那么有很多什么，这个叫做直销的在里面卖，我们不准的，因为教会 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不准的，除非呢属灵的书籍供给大家使用，供给大家购买，这个可以，其他的我们不准的。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教会绝对不准有匿名的信公开的传，或者有任何弟兄姐妹写信来传，而没有经过什么，没有经过教会领袖通过的。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必定要处分。教会不能说写一个匿名信大家传，而呢发表他自己的意见。教会呢必须有记录，不然的话这个教会就不是教会，就不是神的家。神的家哪可以允许什么，允许这种行动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六个动词中间的我们的教会领袖要做的，管家的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跟我必须要知道对教会的期望。我们看到家主极大的投资，我们看到呢家主极大的投资在这边呢，好管家做工的，花了金钱，花了时间，还要等四年，而且呢还要我们，让我们看到呢有各种不同的行动。好，我们看到家主极大的投资，我们再接着看呢好管家做工的职责。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管家主极大的投资，因此好管家做工的他必须忠心。在这边看到，我们看到三十四节，三十四节收果子的时候进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我们看到四十一节，他们说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中文这边呢特别有收果子，有交果子，四十一节。然后四十三节呢，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有收果子，有交果子，有结果子。那呢我从中文的这个圣经里面啊，原文并不见得这样，中文圣经这三个例子里面看到呢，能够结果子，那一个仆人，一个管家要忠心的话呢，三方面。第一方面呢，要忠心的工作，他能够结果子。四十三节，结果子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能够使树能够结果子。那结果子就好像一对年轻人呢要结婚一样，他要能够结婚生小孩，能够怀孕的话，一定有三个条件。那这个呢，他如果一个只有八岁，一个九岁，那没有办法结婚，因为呢他还没有成熟，所以一定要成熟。第二个条件呢，他即使成熟了，二十几岁，一个二十几岁，两个都是二十几岁，他们要怀孕有结果子的话呢，他们成熟了，但是呢他一定要健康，也就是他的生殖系统一定没有毛病，他才能够怀孕。第三个还有呢，他又成熟了，生殖系统又没有问题，还有第三个最重要，一定要有结合，如果他们不结合的话呢，不会生小孩。因此这是三个必然的条件，这三个必然的条件呢，成熟、健康、结合，因此这是结果子的条件。这个就结合就代表什么？与主相连，枝子要跟葡萄树相连，健康，这个树要健康，树如果不健康，上面都有虫的话呢，结果子就很难结。然后树一定要等到怎么样？几年之后，葡萄树结实，然后或者它的葡萄才能够成，才能够长葡萄，那个葡萄才能够成熟的用。因此要能够结果子，要花上时间，要怎么样？教会的话要属灵的建造，在这边要使弟兄姐妹们成熟，教会要健康，而且呢要与主相连。好，我们看这是结果子，接着我们看呢要准备收果子。收果子呢，我们看到第三十四节，这边讲到三十四节的收果子呢，是要收果子的时候呢，要果子结出来，这个一直结在这个树上，结得好的话呢，就必须要松土去石灌溉耕耘及修剪施肥等等等，特别是修剪，你要剪得好，剪得太多树吃不消，那剪掉一些，使它呢能够在枝子上剪掉了之后再结果子。准备收果子需要很多很勤劳的功夫去做。那还有呢，第三方面要按时交果子，四十一节。交果子是什么？要尾声收这个庄稼，要定期能够交果子。收庄稼你知道吗？收庄稼的时候呢，你如果不收的时候呢，雨下了之后通通烂掉了。因此收果子的时候就代表了保罗在这边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了，要是有个劳力的农夫，劳力的农夫就代表是一个尾声的，随时随地是愿意，只要成熟了马上就收， 有一次我跟师母呢开在欧洲的时候，开过一个大的卖场，晚上12点钟卖场，找不到一个营地。那个时候呢，突然看到那个卖场里面有几个车子的灯在照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人全家在那里割麦子，因为是外面倾盆大雨，他们如果不把它割了放在库里面的话，所有的麦子都烂掉了。因此农夫必须是勤俭，随时随地你叫他，他可以备用。这边讲到要结果子，结果子这条件与主相连结，就是讲一个做门徒的人必须怎么样，忠心，忠心，忠心的在浇灌，忠心的使这个树能够健康。所以保罗所讲的三个例子，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里面讲的，要做当兵的，当兵的要忠心，讲到运动员要怎么样，能够学习，能够按照规矩，那讲到了农夫，这三个英文字刚刚好就变成是 F faithful 忠心， A available 随时可以来收割，那 T teachable 运动员怎么样，一定要按照规矩，他一定要知道规矩，所以呢适合于教导的。所以讲呢，什么人可以训练的呢，英文就是 FAT， 就是胖的，就是什么灵里面胖的人，灵里面胖的人，忠心，又忠心又愿意委身，又什么又可以受教导的。有的人忠心愿意委身，但是呢老狗啊不能教他新的花样，教不出来的。所以呢你要又能够忠心，又能够委身，又能够接受教导，这样的人就是好管家，尽职侍奉主，是忠心的人。我们再看，好管家必须是良善的人，好管家必须是忠心的人。最后我们来看，好管家必须是警醒的人，好管家预备迎接主。我们看到34节这边讲，收果子的时候尽了，哦，这个尽了这几个字是马太啊喜欢用的，这边尽了在马太福音3章2节也出现，4章17节也出现，10章7节也出现，代表了末世性，代表什么，主耶稣要来了，那个家族怎么要回来算账了，尽了。这边呢讲到了，要我们要预备好，那个怎么样，老板要回来了，家族要回来了。第41节讲到，将葡萄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就是老板回来，家族回来，如果我们不好好交账的话呢，就会被换掉了，被什么换掉呢，另外租给别人了。第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你们看到没有，到时候家族回来的时候呢，要看到成绩不好的话，要换了，租给别人了，租给那个能结果子，能交果子，能收果子的人了。所以呢，好管家必须随时随地的期待主的带来，因为时候近了，指的末期的临近，这有紧急性。这边还有什么呀，还有一个警醒的，为什么要迎接主呢，因为我们有得奖赏的盼望，好的管家就会得到奖赏。那你知道吗，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里面保罗讲什么，主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的，你知都不知道他突然的出现。那关于这一点呢，警醒方面，好管家预备迎接主呢，我们从两个角度可以看啊。第一个角度呢，要是蒙福的得奖赏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呢我们看要受审判的。那蒙赐福得神国，好的管家必定会受到奖赏。我们看到呢是什么样奖赏呢，好的管家的时候呢，他会定时交果子，是忠心的，是良善的。假如不好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一个什么现象呢，会另外神国的转移，把它转移给别人，另外呢租给别人。21章41节，另租，另租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主人怎么会呢，是把它夺去赐给那个会定期交果子的人。神国的转移 transfer 转移，神国转移给谁呢，转移给好的顾客主了。哎，你知道吗，这个我去牧会的时候，牧的一个教会很不容易牧的，我跟师母就祷告了很久，说用个什么方法来牧养这个教会啊，神很奇妙了，给了我那个，当时我倒没看这个，没看这个例子啊，给了我跟师母啊同样一个负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牧呢，我们要换血。 换血，我想想换血跟这个转移啊很相近呢、啊。换血就是把教会里面的那个成员的血换掉，也就是说把成员呢、啊、换新。啊，当初这个教会只有60几个人，我当初那当时呢，我们换血怎么办？我跟师母就到这个附近的州立大学里面呢，每天去发单张，每天去传福音。所以礼拜五呢，我们有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呢第一个礼拜五还有聚餐呢，所以很多人都来了。我们呢有福音讲座，然后呢大家新人来，所以这些旧的会友呢一转弯一看就是新人了，他们觉得自己变成新的了，因为全是那个换血，那人数增加，换血，然后这些人又得救又成为会员，然后慢慢的换血是同工在换血了，换同工了，换成新的，慢慢，感谢主，教会呢怎么样，就慢慢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增长。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方法，蒙神赐福的方法，神国转移的方法，好管家必定得到奖赏，那恶人呢就被夺去，另外租给别人。我们看到了原主的旨意是要转移原户，那我们看到了原主的全权要惩罚恶的仆人。我们看到了第二方面呢，是恶的仆人呢、啊、要受惩罚。那恶的仆人怎么样受惩罚呢？那恶的仆人我们看到在这边呢，就是主耶稣防脚石。我们看第44节啊，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这边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什么样？谁掉在石头上，就是不结果子的人呢，掉在石头上面，这个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要审判了。不结果子的人到时候怎么遇到这个石头呢？必定要跌碎，就是受伤了，受到审判。第二种情况更严重了，你看到啊、哦，不是这个人跌在石头上，是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结果是怎么样呢？就被扎得稀烂。稀烂是什么情况呢？毫无不安法补救了。这就是什么？指那个不信的人，不悔改的人。那不信而不悔改在作恶的那些缘故呢，就要被扎得稀烂。什么时候被扎得稀烂呢？那个石头来的时候怎么样，就掉在这些人的上面。那前面一种呢，只是遇到了石头，跌在石头上面。所以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比较容易，你不结果子的人，你到时呢遇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你悔改怎么样？只是受伤一下。但是你如果不悔改的话，你在那里作恶的话，不信的话，不顺服的话，不悔改的话，就被扎得稀烂，遇到了审判。弟兄姐妹们，主要来，主来的时候像夜间的灾一样。我们看到原户里面这边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有审判的信息。你跟我要学习做一个神国的好管家，是信徒生活的一个要素。它与敬拜、读经、祷告和侍奉成为属灵晋升这一环的五把钥匙一样，使你跟我能够属灵晋升。好管家必须把完整的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上面，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你的家里面，而且跟你的教会里面，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拥有的，包括恩赐跟包括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事物上面，做一个谨慎的和有智慧的管家，负责的去使用，效法基督，使神的荣耀，并且使他的统治权在我们的管理上面，管家的职分上面能够显出来。好管家敬畏基督，按时交果子，末日审判时得奖赏。让你跟我在生活上单纯的操练怎么样？操练单纯的敬畏主，做一个良善的管家。让你跟我在生活上操练尽职的侍奉主，做一个忠心的人。让你跟我在生活上操练预备迎接神，做一个警醒的管家。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操练做一个良善又忠心又警醒的管家。这样的管家不但能够荣耀神，而能够从他的生活上，从他的教会，从他的见证上，能够彰显出来神在他身上的王权，做一个神国好管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认清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让我们操练做一个良善的，做一个忠心的， 做一个精心的管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